见面，不但见面，一同来思想主的话语。这是主给我的福气。几个月前，也不是太久，我正是坐飞机去赴一位姊妹归天，就是到主那里去的追思会，坐在飞机上，就有留下话来，地染姊妹过世了啊。那么就在那个时候，忽然间有一首诗进到我的思想里边，是我70年前唱的。那个时候正是山东大复兴的时候，一首诗歌，很简单的诗歌，那是照着一种歌谣式的唱法唱的。那个诗歌的说法说：“行路客人，我且问你，手拿拐杖何处去？为何不在此歇息歇息？喝点水，加钱，心力往前行。”这个拿拐杖的人就回答说：“我们基督的门徒，蒙召去传他的救赎，不到民工我不敢歇息，直到那荣华福地，不到民工不敢歇息，直到那荣华福地。”前不久我在火罗路路开始小牧人的训练班，一位年长的牧师比我小2岁，他就说了：“于牧师啊，80几岁的人呢、啊，不要跑了，歇息吧。”我就说：“不到民工不敢歇息，且到那荣华福地；不到民工不敢歇息，且到那荣华福地。”有没有听过这个歌啊？不大多听。我就对说：“我不敢歇息，歇息的话，等到天堂上再歇息，那个歇息才是真的歇息。地上有人去旅行，说是度假，度假回来要2、3天功夫休息才能去上班的啊。我们在地上就是为主奔跑，何况我们今天所得的一个知识，根据哥林多前书第4章第1节，我们今天都是奥秘的知识。那这奥秘是什么呢？就是这一次我们培灵会里边愿意同大家一同思想的，就是讲到十字架的奥秘。十字架的奥秘在什么地方？要讲到十字架的信息，不知道有多少人讲过，我们自己也听过。每逢读到哥林多前书的时候，就讲保罗说：“我在你们中间定了主意，不知道别的，只知道基督并他钉十字架。”这是他在写信给这一个多有问题、道德上、灵命上、真理上都出岔子的一个教会。他说：“我在你们中间定了主意，不知道别的，只知道十字架。”为什么缘故他说这个字像说这句话呢？请大家打开哥林多前书第1章，我们从18节念完第25节，看保罗怎么样的回答。他从这里开始思想，然后下了一个定义，才说我不知道别的，只知道基督并他钉十字架。我们一同来读18节，一直读完25节。因为十字架的道理，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，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。就是经上说记：“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，弃绝聪明的聪明。智慧人在哪里？文士在哪里？这世上的辨识在哪里？神岂不是叫这世上的智慧变成愚拙吗？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，神就这一讲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，就是神的智慧了。 犹太人是要神迹，希利人是要智慧，我们却是传定十字架的基督。在犹太人为绊脚石，在外邦人为愚拙，当然在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利人，基督总为神的大能神的智慧，因为神的愚拙总比人的智慧，神的软弱总比人强。所以今天晚上我所定的题目，心中所受的感动，就是十字架与神的愚拙。这里说到十字架的道理，在犹太人他们是要神迹，十字架有什么神迹？在希利尼人就是希腊人，他们要智慧。今天在我们华人，我们要什么？我们以为十字架是怎样的一个十字架？十字架拼起来不过是两块木头而已。十字架有的时候在执行死刑的时候，在犹太古的时候，也是找不到一个两块木头能成为一个十字，他们就看见一棵树在那里，就把这个人打腿打断了，就不照着这个树的形状把它钉上去。无论怎样，这是一个痛苦的记号。上一个礼拜我刚从雅典回来啊，希腊，没有想到现在希腊也有中国教会了，并且那个之前我们先到帖斯诺尼加，是在希腊的北部也有华人的教会了。现在欧洲到处都有华人的教会，我们感谢主。这也是说我们也要把十字架的道理带到这些地方去。现在我们大喊口号说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去。我记得我青年时代母亲常常对我讲，她说神给我的托付叫我晚年来就是要回到耶路撒冷去。他就从重庆在那里他曾经带领过一班大学的学生，说我们要往西走，直到把福音传回到耶路撒冷。那么有的青年人很回应着他所讲的意向，在一起祷告等候，盼望神给他们合适的时候。那么母亲就开始往西安走去，从西安到了兰州，从兰州到了乌鲁木齐。那个时候正是文化大命开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，他被红卫兵抓到了，问他你是讲耶稣的吗？是。你要信耶稣吗？是。那么你不信可以不可以？不可以。那么不可以一定要信吗？他说一定要信。别那些红卫兵就打他。我的小妹妹在旁边对母亲说，妈妈你不要讲话不要讲，他说耶稣招呼我要一生为他传信息，难道此时此刻我要闭口吗？打死我我也要讲。结果把他打伤了，抬着回去的，不久他过世了，过世是77岁啊。我常想这一个思想，这样的意念，真是一个很奥秘的事。这一次不仅是这一次，去年我就被请到欧洲去华人的教会中领他们特别的聚会，今没有离开之前就安排了今年的，所以今年我到了意大利去，意大利有30多间华人教会。那么然后他们安排到雅典和帖斯诺尼加，这是说福音传回去了，传回到西方，不是仅仅耶路撒冷，耶路撒冷是一个代表。我们感谢主，今天在西班牙，在葡萄牙，在德国的汉堡，在波兰的，在这个欧洲的东部，每一个城都有基督教，都有教会在那里。我们感谢主，弟兄姊妹去了。最使我感动的就是说，在意大利的一些华侨的青年弟兄姊妹们，他们穿上衬衫，把那个 T 恤啊，那么把写上意大利文信耶稣得救，跑到街上去呼喊说信耶稣得救，来信耶稣，来信耶稣。这个在天主教的社会里边是很难得见的一个场面，并且 当时的警察局的还派警察去保护。我们华人到了西方来，有了一个挑战，我们要传十字架的道理，因为这是我们的知识。请我这句话是根据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一节的话，请大家看看这里，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一节。因为根据上边的话，保罗就讲第四章第一节，我们请大家一同读：人应当以我们基督的知识为神奥秘的知识管家。今天你我是这个奥秘的知识，我们有这个奥秘的之分，却看见今天在这末世的时候，我们的信息在哪里？是的，我们相信基督再来之前，全地满了墙吧，给我们看见这个今天的事实的证明，给我们看见社会的蠢动和人间的一些的问题，真是基督要再来了。我们也是盼望将来有那一个大的浇灌下来，就像无限劫时代的浇灌，但是同时我们也感受到，无论是怎样的浇灌，那个基本的道、中心的道理，就是在十字架。所以保罗才说：“我定要注意，不知道别的，只知道基督，并他定十字架。”请大家说：“只知道基督，并他定十字架。”光说十字架是不够的，我定只是讲十字架，因为当时间很多人被定十字架。当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去的时候，他们一次造反，巴比伦人就把他们抓住，一个一个就定。定就好像主后七十年，当耶路撒冷被毁的时候，他们那些人抓住之后，把他们定，没有十字架就定在墙上门上一样。当在那一些被掳期间，他们那些人住在巴比伦城的城河的旁边，就是叫在以西结书里边叫做加巴勒火，他们定在那里口渴了，像耶稣在十字架上说的：“我渴了。”但是没有人给他们喝水，那些看着加巴勒湖的水他们不能喝，他们就开始咒诅加巴勒湖。今天我们所传的不光是十字架，那是基督钉在十字架上。那么既然这个之分在我们的身上，那我们要知道什么叫做奥秘啊？十字架的奥秘在什么地方？为什么人不肯相信？为什么人就相信了？我深信在我们中间信的人，你都会做见证说：当我那一天听见十字架的信息的时候，我听心里就难过，我心里就觉得有感触，我的眼泪不住地流下来。你都会把这个见证说出来，究竟那个奥秘在什么地方？那我们首先把这个奥秘这两个字讲清楚，因为圣经上讲到大在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。那讲到教会也是奥秘，奥秘。那么什么是奥秘？奥秘就是能经验也说不清的。你问我，我问你，你手上可能有一个耳机，是不是戴在口袋里边？我也有一个，我现在最好还是把它关掉好一点啊。请有耳机的举手给我看啊，举起来，举起来，举起来啊！好，请把它关掉好不好？啊，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：当你买这个手机的时候，你先明白里边一切的构造，一切的作用，然后你再买的，是不是？不是，不是，你就买了就用。问你为什么缘故这个手机会有铃声响，会录下你的讲话，会这个甚至于照相，还可以留下许多的这个东西是我所想不到的。因为我用这个手机啊，只有两个用处，一个是打出去，一个是打进来，这是我所知道的。 我并不懂得之后我才买才用的，照样十字架乃是叫我们信，信了以后得到其中的好处，有了其中的好处之后，你问我这个道理在哪里没有，我也说不清楚。但是因为我们是这个奥秘的知识，奥秘的知分，我们也得尽我们的力量来看究竟十字架的奥秘在什么地方。保罗在这里说，十字架的奥秘啊，在人看来如何如何，其中有一件事他在说，神的愚拙比人的智慧还要好。哎，我就想，神是愚拙的神吗？啊，那么十字架的道理在希腊人看来怎样？那我去了希腊几次，到了腓立比去看见保罗在那里讲道，他说你们中间有卫士之神，放一个牌子在那里敬拜他，免得得罪他，所以这个神的名字都不知道，这是智慧吗？这个比智慧差得太远了。但是他们讲智慧，因为保罗写信给哥林多教会的，哥林多教会的很喜欢谈谈他们所知道的东西，因为希腊人最讲哲学啊，不但是那个时代讲，现在也有人在那里讲，许多的神话成为他们的基本的思想，把神话当作事实来去相信。我举一个例子，我们今天讲到辅导，心理的辅导，首推一个辅导大师，心理大师就是 Freud， Sigmund Freud， 他的基本的思想就是根据希腊的神话其中的一个思想，就是说那一个神话里边讲，这个是儿子同他妈妈谈恋爱，结果把他的父亲杀掉，这么一个神话。哎，这个 Freud 是禁止把这个当作他基本的思想，他不叫做 Oedipus， 就是还女孩子小的时候一定是恋爸爸，男孩子恋妈妈，就变成了是这个思想的基本的观念。你就可以见哲学这些东西把人引导到一个地步，是用人的肉体的情欲作为一切的开始。我说这话那是觉得非常的痛心，今天我们在教会里边也把这些东西高举，求主怜悯我们这个时代。我讲到这里真是感觉得到神现在警告这一个时代，因为这个时代离开了十字架的道路，十字架的那个真理太远了，太远了，远到一个地步，你看三藩市怎样，他们发出多少证书是发给同性的人结婚，现在在三藩市大家惧怕的，因为科学家接着就警告说，在今年的热天啊，要开始三藩市要一次大地震，连我们都商量我们要不要住在那里。哎，神在警告，因为世人犯的罪，人要智慧，结果走到了灭亡的道路，大家看见的清楚啊。那我们今天这些信主的人，我们的立场是什么？我们的职分是什么？那是站在一个地位上坚持我们所信的，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些讲智慧的因为是愚拙，但是讲些神的愚拙比人的聪明也多。那么我们来思想，神是愚拙的神吗？十字架的道路是的，我们不容易了解，因为不容易了解就是神是愚拙的，弄得这一件事一塌糊涂，有理说不清的。遇见神好像遇见秀才，就是有理说不清了，因为他就来讲啊，人先相信耶稣基督，他的十字架定了之后，能使你的罪得到赦免，能叫你得胜，能把你的血浸湿于一迹，定在十字架上，这样的道理，那我们怎么说法？在这里既然讲到啊，十字架的那一个奥秘在什么地方？ 神的预兆怎么预兆法，神怎么预兆法。要我啰嗦一句，神是非常的聪明。当大卫写诗篇的十九篇时，他怎么讲？诸天述说他的荣耀，穹苍他传说他的手段，这夜到那夜，怎样传出知识。我们从神所造的这个宇宙，当我们看的时候，就看见神的这个宇宙满了智慧，满了聪明，满了技巧，满了一切，满了大能。我们今天看见宇宙，就产生了荣耀这一个字的这个名词的定义。什么是荣耀？荣耀就是神的大能，借着他的大能产生一个巧妙的宇宙，并且显明神的智慧。你看宇宙里多好看，好看到一个地步，人今天要说宇宙中间静如如，宇宙可以找到真善，还有什么字？我有两个字，一个是美，还有一个啊，我就不讲了。但是今天神并不愚拙，但是为什么来到十字架了，就以为是神的愚拙呢？他这个里边一定有一个道理。那我们思想思想，我这几天或这几个礼拜，我一直在思想，究竟神的愚拙在哪里？那么有几件事，我们可来谈。那在这里给我们看见，神做事没有照着希腊人的那一个推理来讲啊，人犯了罪才该死，正如罗马书第三章的第二十三节那里说，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，然后就什么，因为犯罪的缘故，罪的工价就是死，死后且有审判。这是按照推理来讲的。保罗是一个学哲学的人，当他青年时代已经在大叔的门下学习了那个希腊的哲学，但是他自己不讲哲学，感谢主，他要讲哲学的话，今天恐怕我们坐在这里，我们不能坐在这里。就是一个简单的道理，叫我们看见，不是按推理。神的预兆有时候用推理来讲，神不一定要用推理来讲。我问大家一个问题，请你们同我一同思想。谢谢啊。一个人造房子一百天，啊，两个人造房子五十天就造好了。那么四个人造这个房子要多少天呢？你们要帮我算算多少天呢？二十五天啊。八个人建呢？十二天半，是不是？啊，那么十六个人来建呢？啊，那不是还要四天就建好了？要是一万个人来一同建，一个钟头就建好了，这个能不能做得到？我问大家能不能做得到？不能。数学上通不通？数学上很通。事实上能不能做得到？做不到。你就是把这一万个人来，把这个建造房子的程序告诉他们，安排安排，排好队，谁做工头，指挥指挥。大家要是不同心呢，大家有意见呢，你供出这个意见，他说出那一个方法，糟糕，一天两天十天也建不成。在数学上通，在事实上通不通？不通。按人看，十字架怎么可以有功效呢？不可以的啊。十字架是一个就被咒诅的记号，我们今天把十字架带在身上，乃是主后330年，322年的时候，君士坦丁他当时要率领大军去攻罗马城，他说他在空中看见了异象，看见了十字架，有声音都说凭此十字架而得胜，他真的打入了罗马城，占据了罗马城，开始他的帝国的地位。以后他信主了，信主之后他就叫他的军队在信，所以当时间的受洗是用盆 一桶一盆的水往他们身上说，因为军队的太多了。到了325年， 他召集了一次世界的教会的联合大会，讨论了很多的问题。到了1930年时候，他的母亲也信了，那么他就到了圣地去，就看究竟耶稣钉十字架在哪里，他生在哪里。那么摩西在旷野里边，他们这是那个西奈山在哪里，他就去考察去鉴定。所以今天有许多的地方你到圣地去，那些看这个是耶稣基督时代的事，都是君士坦丁的母亲定的。那么那一个时候在宫中开始挂十字架啊，过去时代谁去带十字架，十字架是一个咒诅的记号，十字架是一个肮脏的东西，所以他们开始带十字架，一直传到今天。那这样说，十字架究竟有这么大的吸引力，为什么缘故啊？给我们看见十字架里有一个道理，很专万莫过，我们才看得出来的。那么在保罗的书信里边，就是把这个专万莫过的来讲一讲。那现在我们思想到十字架的时候，十字架乃是神救人的一个方法，神的方法乃是奇妙，神的方法乃是超过人所想所求的。那我请大家看以弗所书第二章一节到第十八节的话，以弗所书我们来一同读第11节一直到15节啊，我们来读啊。所以你们应当纪念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，是成为没有受割礼的，这名也是那些凭人手在人世上受割礼之人所起的。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，在以色列国民以外，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，并且活在世界上没有指望，没有神。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，如今在基督里边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了。因他是我们和睦，将两下合为一，撤回了中间各的墙，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，就是那记载律法的规条，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，如此变成了和睦啊。我们感谢主。大家明白这一段圣经所说的吧？意思说十字架所能形成的是什么？在人看两块木头，在人看耶稣被挂在上面，除了他之外旁边有两个十字架，是两个强盗也挂在上面，他列在过犯中间，那些罪人中间，一同钉在十字架上。但是神就用这一个方法叫人与他和好，这个是给我们看见十字架奇妙的地方。在人看来是愚蠢，人看不透，你叫我不信的话我也看不透，怎么会耶稣钉十字架要我能同神和好呢？不但和好，我成了一个新造的人。所以保罗才提醒哥林多教会的人，你们中间分门别类，被子这是想着你们中间有人娶了他的继母为妻，你们中间为着守圣餐大家吵来吵去，你们中间很多很多的问题，你们没有了解十字架的道理。了解十字架的道理，叫我们看见不是我，乃是看见神的恩典，乃是看见我这个人是一个罪人。一个人真正了解十字架，乃是觉得自己不义，乃是与神隔绝。 了解十字架一个字，怎么了解呢？就是信字，我一信就得着了，这是基本的最基本的道理。十字架的道路，十字架的奥秘，要我们去了解就是信。正如我刚刚讲，我有这个手机在我的口袋里边，我就是用，用就是信。当我用了之后，我知道这个东西是真实的。十字架的功效能在我身上，就是我信十字架是神救人的一个方法。你要我讲理，我今天讲了，已经讲了半个钟头了，我还觉得我对自己不满意。我说怎么还没讲得更清楚一点，叫大家更加了解。弟兄姊妹了解了没有？啊，声音不够大，我想的还差一步，还差一点，怎么还不了解呢？你讲的道讲的几十年了，我为主做工，已经做了64年了，还讲不清楚。哈利路亚，赞美主，我还讲不清楚。但是有一件事我知道的，就是我信，然后拿过来，我就能用，就有功效。大家阿们吗？啊，我们信。这个十字架的功效，它那个奥秘，理是讲不完的，不能用人间的理，是以神的，用神的理来讲。所以在保罗写信给这些哥林多教会的人，他说你们一定要在圣灵里边明白你们所信的，属灵的话讲属灵的事。我们中国说原汤化原食，哎，第一个是信，第二个是什么呢？怎么能了解呢？圣灵住在我的心里面，那个灵在我们画我，把画画画。我青年时代，那时候尼特生弟兄正在上海，我那时候也在上海，我是青年人啊，读神学。他那时候开了一个生化乐厂，那么他的那个生化乐厂的标，这个商标呢，就是生化啊。生化呢，他把它写了几个字，能生者生征，能化者化化。有没有听过这个话啊？大概那个时代的人知道。哎，我起先听啊，能生者生生，哦，能化者化化，究竟啊，尼陀生头脑来得灵活，真是的。我们的属灵的光景就是这样，认识十字架就是这么一回事。能生者就是生生，我们既然从十字架得生命，我们就能生。我们得从十字架得到了恩惠，十字架得了好处之后就能化啊。那么照样圣灵在我们里边，能叫我们用属灵的话，能了解属灵的事，把属灵事能讲得清楚。我刚刚提过了，就是我们中国是吃饺子要喝饺子汤，那要喝原汤化原食。照样我们信十字架，然后有圣灵在我的里边，叫我能以了解十字架的道理。当那个时候你就清清楚楚。但是你说那讲了半天我还是不清楚，请你记得，十字架耶稣钉上去，那是做了一个和好的工作，把那个旧约的律法，把人的是罪恶与神之间隔离那一个问题解除了，解除了，两下就和好了。不但和好，并且叫人站在一个新的地位上。这个新的地位是做什么呢？就是出去传。你成了这个奥秘的知识，你信了，你经验了，那你就去做，你就去传。这是今天我们深信十字架道理的那个功效。那个奥秘在什么地方？就是我信了之后，有圣灵在我心里边，把十字架的道理化在我的里边。怎么化法？怎么说法？灵在我里边做事。我记得从前有一个神的传道人，他在国内的时候，神很用他。他常人问他说，他说，人问我究竟基督教的道理怎么样啊？他说我问你一个问题：牛吃草，吃青草，你这个奶挤出来什么颜色？ 他们想被掩饰，那个青草变白色怎么回事，知道不知道？人说不知道。哎，照样，可是事实是这样，吃青草挤出白的牛奶来，照样信十字架的功效，你信了，信了之后就怎样呢？哎，他在神的里边就给我们产生不同的话语了。好，现在我们要再看一段圣经，请大家看哥林多后书五章二十节。哥林多后书五章二十节，五章二十节，二十一节，这是非常奇妙、非常有意义的两节圣经。我们读读二十节到二十一节，请大家读读。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，就好像神借我借你，我们替基督求你一生活好。神是那无罪的成为罪，好叫我们在里面成为神的义。啊，这一节圣经今天下午我也读了再读，读了再读。我说主啊，请你给我看清楚，既然要讲十字架的奥秘，要啊懂得十字架的奥秘，不是讲理的，乃是信，信了以后能成为经验，我尝到了。那么当我去坚持去传的时候，告诉别人说，我不能依靠我自己，要靠圣灵给我力量，因为十字架是神的大能，要靠他的能力讲给人，哎，人家就明白了，那么人家就听懂了，他就信了，信了之后，那么这一个过程里面究竟产生什么果效，请大家再看，替我们的罪，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。弟兄懂不懂这句话？怎么会在他的里面成为神的义呢？简单的来说，当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，信了，请记得耶稣钉十字架，埋葬，复活，这是福音的中心，这就是福音。因为根据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一节到第五节，这福音是我当日传给你们的，耶稣基督照圣经所说，为罪人钉在十字架上，埋葬了，又照圣经所说从死里复活。哦，原来这个话在旧约里已经讲过了，以赛亚五十三章就是讲这个事情，就是讲到耶稣基督为我们死。那么在这里又讲到，既然他为我们死，我们信了这得什么好处呢？因为我信耶稣，我信了他为我钉十字架，为我的罪钉了，哎，我就在神里边成为义了。我信耶稣之后，我怎么样？这就是罗马书第一章十六节到第十七节的话，义人因信怎么样？大家一觉得义人因信得生，再说一次，义人因信得生。原来我信十字架，经过十字架，哎，我的罪赦免了。当我的罪赦免，我就一生活好。活好了之后得到什么？得为成为义。这又回到那个因信成义的道理。所以十字架它的奥秘的地方就是因信成义，在神的里面算为义了。我们感谢主，今天你我在神的面前，我们得到这个义。这个义包含了两个，一个是称义，一个是诚义。称义是什么呢？当我信了耶稣基督之后，因为他在十字架上为我成就的，一生活好了，啊，神就的义在我身上就显出来。你说我还是听不懂，哎，让我解释一下子。 用一个比喻，耶稣所讲的浪子回头，大家懂得这个故事吧？当浪子回来的时候，父亲怎样啊？看见儿子回来了也跑上去。我不知道这个父亲的年纪可能比我很大，但是他跑过去了，抱到他的儿子，连连与他亲嘴啊，然后就告诉仆人说，杀牛杀羊，换上好的衣服，戴上戒指啊，他这然后把邻居都请来了，我这孩子是失而复得，好像从死里复活的人一样。这个儿子在回家的过程里边，父亲站在那一门而望。那照我们照邻居说，哎呀，这个老头子糊涂了，这个儿子这么坏，浪费了你的资财，回来后还杀牛杀羊，骂他一顿，把他就叫他好好跪下来认错，是不是这样？不是的，父亲反而喜欢他，好快乐呀，儿子回来了，这个人回来了，这个浪子回来，请问立下功劳没有？带什么东西来给爸爸？有没有带礼物回来？没有，那至少你带一个生日卡嘛。他自恋的，至少你带了母亲节啊，对了，九号是母亲节，那么父亲节到八月八号开始，那么至少请他吃餐饭嘛。回来什么一毫无所有，就是这么回来了，空指空手，吃瘸而回。有人心说他戴的帽子呢是通天帽，一说帽子破了，鞋呢没有鞋底了，所以绝尘无底鞋，很可怜。这么一个人回来了，父亲喜欢不喜欢？快乐不快乐？大家说快乐。那个这个叫做诚意，你回来了，回来我就高兴，你回来我就喜欢，叫我心里喜欢了。哇，这个儿子觉得回来做好，原来说父亲啊，我不配做你的儿子，我只做你一个仆人就够了，你只要给我个地方住，有一碗饭可以吃，你一双筷子我也一双筷子就好了。但是这个父亲不是这样想的，邻居可能笑他，然后他大清吃饭的时候解说他的心里的力量啊，原来这个父亲不是愚拙，他实在是欢喜快乐。诚意就这样道理。那么好了，因为爸爸喜欢我回来，那我天天坐在这家里，叫仆人杀牛杀羊，穿好衣服，大享落一番落，是不是这样？这个长子回来了，听见唱歌跳舞欢乐的声音，就问说什么事。他说你弟弟回来了啊，弟弟浪费了一切的资财，回来之后爸爸杀牛杀羊。所以他来到父亲面前说，你从来就没有给我一个羊羔，我可以同我的朋友一同欢乐，我整天做工。父亲说，我有的就是你的，你这个弟弟是死而又复活的人呢，死而又得的人呢，我不能不快乐。好，这里有两个教训。这个就是浪子回头，他有意了，意不是你的意啊，乃是父亲喜欢你啊，你回来了，那你不能老是坐在家里吃喝快乐，什么事情都不做，你要开始做事，要做工，和你哥哥一样，要这样才可以。这个步骤是什么？那叫做诚意。什么是诚意呢？根据罗马书第六章那里告诉我们说，你要把自己献上，献给神，来为神而活，把这个身体，把这个150磅的人或者200磅的人完全交在神的手中，为神做工，服侍神，尽我的力量来为他做事。这个叫做什么？叫做诚意。一个是诚，一个是诚。诚是你被成为，诚意呢你要把意表现出来。这个是释迦的奥秘的地方，因为这是保罗在这里讲的，那是替我们的罪叫我们与神和好，然后我们在基督里面成为神的义。神是喜欢的，这个义是喜欢。当耶稣基督来到施洗约翰面前说，在约旦河的那里 啊，那么他说，我来受洗。实际上说是，你怎么来到我面前受洗呢？我不配，我应该在你的手下受洗才好。耶稣说什么？我乃是要尽诸般的义，就是我要在样样的事上讨神喜悦。这个义的意思是讨神喜悦，在每一件事情上让神快乐，让神心中得到安慰，让神感觉到满足，借助我他所要做的事能借助我完成了。无论是大事诸般的事，大事小事，都要站在这个地上，这个叫做诚意。这是罗马书里所告诉我们的。那今天我就不仔细的同大家去读那些经文，你以后你读经时，圣经的时候，特别读到罗马书第六章，你可以看出神做事的方法，他和他的要求。感谢主，今天你我已经成义了，大家阿们们，是不是？哎，怎么没有回答？是不是成义了？是的。那么要不要成义呢？要。那应该把自己这样献上摆上，那么要继续的摆，继续的摆，摆到不但你的心智摆上，不但你的情感摆上，不但是你的里边的意愿摆上，最后连身体也摆上，当作活祭献上。这是什么？神所喜悦的诚意了吗？不但诚意，继续诚意，继续诚意，诚意到一个地步怎样？是圣洁的，那就是有诚意，诚意那圣洁。大家看见这个十字架的奥秘，十字架在我们身上所做成的工作，这是今天我们感谢主，在人看这是神的愚拙，在人看道理是讲不清楚的，这个用人的理论来讲讲不清楚，但是你信了之后，哎，原来你做的事是照着知识这个字 Diaconconia 这个字圣经新约用了30多次，有的时候翻译扶持，有时翻译知分，也有翻译知识。今天我们是十字架的知识，叫人看愚拙，要叫人看我是不配的，神这么召我，我有时也感觉到神做事根本是有点愚拙，悬于立功来做传道啊，那得有什么长处啊？恐怕我于立功还替神的工作打了折扣，把神的名字打了折扣，把他的那个全辈的福音打了折扣，神这么悬呢？哎，在人看来是愚拙，在神看来是智慧。感谢主，神把我们今天这些人都带到他的十字架下，产生什么？我们要看最大的功效在哪里。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，他开口说什么？父啊，求你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，他们不知道。这个第二下边所讲的这个奥秘，就是饶恕的奥秘。这个饶恕是不能讲理的，是讲不出来的。那今天以色列人或 Palestinians 在那打，好，你炸死我一个人，我打死你一个人，你来炸我的汽车，我把你的这个哈马斯的领袖给你杀掉，这是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，这一个律法捆绑了他们，所以他们中间永远不能解决他们的问题。但是十字架的道理不是这样，十字架的道理好，我替你死。所以耶稣基督在教导门徒的时候，那一个主祷告文，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显在天上，我们日用的是今日赐给我们，下面这话怎么讲？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。神有一个要求，因为债同罪有一点分别，债不是大罪。比方说 我们开汽车来到四个 stop sign， 应该谁先走啊？按照我们的这个法律上啊，我右边这个人手，我有优先权。但是有的人呢，哎，他觉得应该有善意，哎，把手扯，哎，你先走，你先。他说，哎，你先走，你先走。哦，大家走过去，平安无事。我记得过去当年，我到这个台北，常常住在吴勇弟兄的家中。吴勇长老告诉我说，你夜里要听见，又是砰一声，你不要惊啊，照你去睡觉。原来那个时候他的家住在松山路口和南京一路啊，你们从台北的人都知道我讲的什么。后来因为改了这个房子加多了，道也加宽了，他原来在那有四个 stop sign， 到了夜间的时候怎么样，大家过的时候都抢着过，结果产生车祸了。十字架的道理是免我的债如同免我的债，把我的优先权我的私隐权交出来，交出来之后大家变成善意，善意英文字叫 courtesy， 哎，请你先，哎，他的一线，那么这样的背刺相让就不会撞车。十字架的道理奥秘就在这里，哎，赦免，父啊，请你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。哦，当时祭司长，当时间的祭司、文士、法利赛人，他们懂不懂旧约的律法？懂不懂？我问大家，他懂，怎么不知道？但是耶稣基督把他们当傻瓜，啊，我用这句，原谅我用这个字，当着他们愚拙的，就赦免他们。你把我钉在十字架上，我要求十二营的天使来灭绝你们，可以吧？可以，但他不要，所以饶恕就产生赦免，这是十字架的第二个奥秘。你要实行这些东西，要去经验，要去经历。等你肯这样做，神对于我们的所做的一些错事不是大罪。我请问大家，我也问自己，我在神的面前有没有做错，做过错事？不是犯罪，做过错事，说过错话，我应该尽的本分没有做得到，有没有？有。但是怎么样，神一去看我们对于人的心怎样，对于人的关系，这是十字架的道路，也是今天十字架的道路在犹太人当中，在巴勒斯坦人当中，今天是另外一个世界。因为他们不相信，你今天到以色列去，你想买一个地方要做教堂，以色列的律法是不许可的。你今天要到巴勒斯坦人当中买一个地方来做教堂，不可以的。所以我心中甚至想，基督再来之前，正是但以理在异象中所看见的那个十个脚趾头半天半地，两个东西合不在一起，铁是强的，土是弱的，在一个地图上有两个不同的国家，两个不同的民族，这不是正是说的那一个时代？从有历史教会历史以来，什么时候开始与基督教敌对的呢？乃是另外一个宗教，六主后630年开始就产生在对立的立场，一直到今天。今天在印尼，最近的安邦，印尼的海岛，美国劝告是美国籍的公民千万不要到那去。最近在泰国，他们中间把一个村庄的基督徒完全杀掉，在非洲如此，在世界各地发生，这表示什么？这是预表低基督的现象，他们不尊重十字架，不愿意来到十字架下。所以为什么缘故，今天我们再一次的要回应保罗所说的话，我们是 奥秘的知识，十字架的道理，就是今天我们成为这个知识。保罗做了这个知识，所以他到腓立比去，他到了帖撒罗尼迦，他到了坚格里，也到了哥林多。这次我都未去到，他们带我去到坚格里，当时间保罗讲道的地方，那个聚会的曾经在地方已经淹在水里了。像当年在那时候，保罗去到那里传福音，把整个的道理，十字架的道理教导他们，在他们中间产生了问题，所以保罗才写信对他们解释十字架的道理。但是今天在我们怎样去明白十字架的道理，这个奥秘怎样明白，就去行，你去经验就得着了。怎么去经验？赦免别人，饶恕别人，像我们在祷告文字讲，饶恕了之后就产生了与神之间和好的道理。我们自己越肯，神更加的赦免我们，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怎样我们免了别人的债，这样他的恩典在我们身上，就能叫我们不会遇见试探，脱离凶火。我们遇见试探，我们受不住的，我们会很容易跌倒的，像夏娃一样，魔鬼试探的时候就很容易跌倒，连我们这些人也容易受到试探者跌倒。但是你肯照着神的话去行，我们照着神的话去行，就能叫我们不至于遇见凶火，不至于遇见试探，根本就没有试探，试探不能来，来到我们面前的时候，就被我们的饶恕化解了，被我们的赦免化解了。这样之后，我们就懂得十字架的道理在什么地方。在人看来这是神的愚拙，但是神的愚拙比我们的聪明还多，多得太多了。感谢主，神今天在我们身上，我再说，神救了我，不但救了我，照我做传道做了几十年，我看这是神的愚拙啊！我说哈利路亚，赞美主，神的愚拙我能做传道。请问今天大家蒙恩，今天大家能一明白我们是十字架的知识，奥秘的知识，这是神的愚拙，是不是？是，是神的愚拙。我这样的罪人，我们常常奇异恩典，神是有恩典的神。这个奇异的恩典给我们看见什么？作者当作的时候，他说奇异恩典救我这个罪人。我们创世纪创罪人，原来他那个字是 wretch 呢，是大坏蛋的意思，但唱起来不好听。奇异恩典救我这大坏蛋，那就是变成罪人。实在讲，我们是在神的面前算不得什么，我们是神啊，啊，你能救我，这是你的愚拙。感谢主，神有愚拙，正是我们蒙的恩典。神的愚拙就是恩典。怎么神这么傻里傻气的救我们这些罪人，为我们把他的儿子打发了，打发到世界上来，成为肉身，又为我们钉十字架。我们感谢神，我们看见这是神的愚拙，这是神是做事不聪明。怎么你也不要管闲事，我们沉沦就沉沦吧。不是，神不愿一人沉沦，神愿万人得救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我们感谢主，这是我们今天蒙恩，蒙了这个恩典之后应该怎么样？大家说怎样啊？我们要做这个奥秘的知识，大家阿门吗？做阿门之识，这是我们今天当做的。过去我曾经在大家当中讲到，我们是枭牧人，大家还记得吧？啊，小牧人，今天小牧人应该负起责任来喂养小羊。要喂养小羊，我们必须要有爱主的心。神爱我们，把他的儿子赐给我们，钉在十字架上。我们岂不要爱我们的主吗？我们低头祷告。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。你的恩典在我们的身上何等的大，何等的是长阔高深。我们今天蒙恩， 我们看见我们信就得着，我们肯饶恕就得着。求主也叫我们看见，我们今天服着一个神圣的极大的托付，就是我们是这奥秘的知识，我们是这奥秘的仆人，要把这奥秘去传出去。愿主就你在我们心中有这样深深的感觉，深深的感受，成为你的一个恩典的出口。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明天晚上我是讲神的软弱，然后讲到神的刚强啊。那么后天晚上是神的专利点，专利。礼拜天信息是讲十字架的面面观啊。那么大家为这个聚会祷告，也告诉别人。那么我们今天，我们由这个神圣的智者成为奥秘的知识。我再说这一次啊，现在聚会讲解主席。